每一这个都有各有千佛、哦、那迦摄佛是第三位佛、哦、那这个释迦佛是第四位佛、哦、所以这个不恭敬三宝他得到愚痴的果报就堕在畜生道当中、哦、那另外呢、哦、这个在杂事里面也说了这一类的故事、哦、在这个居留孙大师呢也就是居留孙佛啊，我们讲在这里面讲的大师都是指佛、哦，波涅盘之后呢，端庙大王为了供养佛的舍利，就请很多工人来建舍利塔。那其中有一位建塔的工人呢，曾经就两次很轻蔑的讥笑说，建这样的大舍利塔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工啊？哈、哦，那有可能完成吗？我心里面呢，就是蛮不以为然的。那等到这个舍利塔完成之后呢，他看到这么庄严巍峨的舍利塔呢，心里就升起了这个后悔心哦，就是只觉得说他当初呢，哈、哦，怎么会这样子讲呢？哈、哦，就于是把他所有的这个所得到的工钱呢，就打造一个金铃，哈、哦，挂在这个舍利塔的这个塔顶上面啊、哦，就是风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这个铃呢就会这个出这个声响，这个响呢也是供养佛的嘛，哦，就是这些这个我们常常这个塔这庙的这个四周啊，哈、哦，也就是一种供养。那他这样轻慢这个佛塔的果报，后世呢，哦，就感得说，虽然他身为人，可是呢，哈、哦。他的这个容貌非常的丑陋，因为他批评的关系嘛，批评就是恶口嘛，所以他长得丑，然后呢身形矮小，就是他这个慢心嘛，就是因为慢心的关系，但是由于这个供养这个精灵的功德，所以他的声音特别洪亮跟和雅，所以人人都称他为善和，所以他因为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这个和雅，这就是这个释迦佛的弟子善和尊者他过去生的故事。所以对于佛像呢，我们就从这些前人的这个故事典故里面呢，就知道说我们不应该做任何的批评跟毁谤，那对于别人所造的佛像也不应该讥笑或评论他的好坏美丑形状跟大小等等。哦，所以我们就是对照于我们现实来讲的话，哦，有些人呢，他虽然这个可能他也有做这个早晚课啊，看起来是也是有皈依三宝，那也有多多少少熏习，但是熏习的太少，正知见呢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呢就是会人云亦云的做一些批评啊、哦，比如说这个哪个道场啦、啊、盖了这个塔哦，或者是盖了什么样的这是个佛殿哦，很庄严哦，这个。信众他这个供养的时候，他是出于这个欢喜心要供养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去多批评他，因为他还是这个就是来自于十方的这个信师嘛。那他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舍利塔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佛殿建好之后，能够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乃至于说看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期刊这个刊物，或者是说看到这个图片，或者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庄严的这个殿堂的时候，他可以种下了善根，他这一念的赞叹心说哎呀真是庄严，他其实呢就跟三宝结了缘，那么他就这个已经种下这个善根的种子，那这个未来的这个原因这个非常的重要哦，这解脱乃至于成就菩提的原因非常的重要。他看不到这一点，就人云亦云的跟一些就是啊，可能这个没有信仰者哦，就会讲说，哎，盖一个这个这样这么多钱哦，为什么不拿去做这个社会福利呢？哦，社会慈善呢？社会救济呢？哦，这乍听下来好像是有道理哈，可是我们要想哈，他这些这个所建造的这些资金呢，其实也都是信众欢喜供养的，愿意供养的，自动供养的哈，他认同这样的一件功德，这样的一件这个事情，我们也应该要随喜。因为真的很多他什么都讲什么，他不会去听你说什么，哎呀三宝多好，佛法多好啊，哦，佛有多慈悲，多有智慧，可是他看到这个殿堂，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他就是会不自主的升起这个恭敬心，哦，那这样子呢对这个众生善根的这个就是种植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效益在，有非常大的功德在，所以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一个它长远的这个未来来讲的话，这实在是一个功德的法事，所以这样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呢很多事项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佛教徒呢跟这个一般呢是不太一样 哦，那有一位这个大御邪师呢，哦，就想供奉，哦，一尊文殊菩萨的像，那就把这尊佛像带到阿底峡尊者的面前，请他检视一番，然后请问这个阿底峡尊者，哦，这位大御邪师呢，哦，其实就是这个尊者他的弟子，哦，就问啊，就说，哦，您觉得这尊佛像做得怎么样，哦，是这个美还是丑，哦，如果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就这个把这个荣巴加格瓦，哦，就是这个一位弟子呢，他所供养的四千金呢，哦，就拿这个钱把它买过来，哦，那尊者就回答说呢，一切佛的善妙之身呢，实际上没有不好的，哦，这个是这个尊者委婉的教导他，哦，不能说这个好或者是不好嘛，哦，但是如果是单以这个公师他的技巧来看的话呢，哦，只能算是中等。那之后呢，说完之后就把这个佛像呢，就是置在佛顶，我们说顶戴受持啊，顶戴受持表示恭敬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这尊者，阿底峡尊者，我们已经觉得够了不起了吧，他对这个佛像呢还是这样子这个恭敬尊重，所以我们对一切佛像也应该要这般的恭敬才对。那这以上面是说这个有关佛宝应该如何修学的部分。那至于法宝的方面呢，应该如何来修学呢？那皈依三宝以后呢，对于一切的正法，乃至于短短的四句一个偈颂呢，都应该远离不净，就是不要把那个法宝乱丢。那如何断除一切的不恭敬呢？这边就讲，不可以拿这个经卷呢来做抵押品，比如说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典，它是用这个木刻板绝版书，这个也是有人当作这个古董呢，来这个收买买卖，这样呢也是不合适的。那呢，不能够把它当作货物来买卖，也不可以将它任意丢置在有灰尘的地方，或者会遭风吹雨淋的险处，就危险的地方。那还有避免跟这个鞋袜放在一起，以及在上面跨越等等。就是尽量呢把这个法宝跟一些不清净的东西呢能够区分的清楚，像我们自己说这个，如果他现在的这个柜子都多功能嘛，下面是鞋柜，上面可以放一些书报杂志，那我们就把经典没有地方放，就放到这个鞋柜上面，虽然呢看起来鞋柜没有打开，你看起来是很庄严，可是这鞋袜的那个臭味它会熏上去，也是对这个法宝的这个不恭敬，所以应该对一切的这个法宝升起恭敬心。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诵经的时候，或者是看这个佛法相关的书籍，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间学的四法的一些书，应该也是要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给他就是看到哪里折一下，或者这个弄污损的，然后这个也不要说这个书啊，就是这样子倒盖着，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非佛法的书，我们一样也要去这个尊重嘛，古时候的人连这个一个字都非常的珍惜呀，那这个尽量就是不看的时候就弄一个这个把它夹住，弄一个清净的纸把它夹住，然后这个书本啊，我们以前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经书不要突出去嘛，因为这个有护法神，因为只要有这个法宝在的地方就会有护法，它是护持那个法，所以它这个出出去一点点啊，乃至于说我们有时候看经啊，听经啊，听一听啊，这个老花眼镜就往这个书上一放，那这样子呢，就是护法它是会不高兴的，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是就是会不经意的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对法宝的轻慢，这样也是不好。那很多事情呢我们不要太紧张，就是过去做的也就算了，因为不知者无罪嘛，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在做的，所以在这边就已经做了这样的提醒，以后我们就尽量去避免。那这边呢也有几个例子，就是这个善知识景尔瓦呢，凡是见到有人手持经典，有这个手持经典的人经过呢，他一定马上起立合掌，以表示对法的恭敬。那后来虽然因为腿不方便没有办法起立，仍然是殷切的合掌以表示恭敬。 那又说嘞，在这个阿底峡尊者在俄日传法的这一段期间呢，有一位宙斯，宙斯就是在他们当地有这个他专门以持咒为修行的这个修行者呢，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个阿底峡的这个法会说法的法会。那有一次呢，尊者看到一位这个记录经典的人，他用手沾污秽齿缝中流出的口水来翻经书。我们常这样嘛，尤其算钱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应该比较不会了啊。可是有时候翻书不好翻，也是会这样沾一下口水啊。那心生不忍啊，就觉得说这样会把经典弄脏了对法事大不敬，于是就非常悲悯的对他说：“不可以，不可以。”那宙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便升起了对阿底峡的信心，而开始去听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到这个寺院里面呢，我们看他寺院，他这个要进入殿堂之前呢，就是他这个要脱鞋嘛脱鞋很多他是要脱鞋。那这个脱鞋，它就是你鞋子脱了怎么脱嘞我们总那因为鞋柜好几层，我们总是不能把脚抬得高高的把鞋弄进去嘛这个总是要用手吧用到手，可是我们进去可能就要共修啊可能就是要拿这个法宝啊持经典，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他就是我过去就是参访过几个这个寺院，他们就是会准备一个这个毛巾，湿的毛巾在这个鞋柜上面。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手呢触过这个不净，因为这脚总是我们这个身体最下面嘛，比较不干净。那我们这个把鞋子放好之后，就要手呢把它擦干净擦干净，这样子呢去这个拿经书呢就不会说有这个不如法或者不清净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面，如果我们要这个诵经的话那也是呢就是不要说这个刚刚抠过脚啦摸过这个脚，脚很干净啊，我这摸一摸抠一抠这里痒嘛那这样子还是不好这样还是不好，就是我们只要摸过说觉得比较不清净的地方，我们尽量还是先把手就是洗一下清洗一下然后再去拿在这边呢，霞惹瓦呢也说呢，我们对法一向是轻视那忽略，然后对这个不恭敬法的事情呢也经常在做这是真的那哪里知道这样不恭敬法及法师是让我们智慧无法开发最主要的原因，那如今既然已经这样愚痴无明了，就不应该造及愚痴的因如果不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愚痴的原因，还依然继续在造的话，就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像这个经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背这个袋子背袋子的时候，你们就是尽量不要把它在胳肢窝下面如果有的话，就是放就是往前后或往前也不要把它像这个有些人他就是拿书拿书会好像很有气质这样夹着可是这胳肢窝下面也是会有味道所以就是那个经书也不要夹着比较好。那接下来介绍对于僧宝应当要如何修学的这个内容这个皈依三宝之后，对一切的僧伽或者现出家相沙门相的人，不应该辱骂毁谤所以他这边就讲一切的僧众还有现出家相沙门相，他没有说他到底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注意对于一切的僧众，也不应该呢因为彼此宗派的不同分别你我，而将他视为怨敌，应当将他们都视为僧宝，同样的敬重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就是我这个修净土的，不要去就是说就是说不要去说这个修密的不好嘛我们这个持戒的也不要说别人不持戒嘛就是我们各有所宗各弃他的机所以其实过去佛陀时代我们也都没有分宗分派，为什么呢？因为佛呢他都是应机说法他不是只有大众，他也有小众说法很多的这个说法他都是这个应机的如果呢不是说这个众生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千差万别，其实佛不用说到三藏十二部经他只要说一部经就好，为什么他要说这么多经？就是因为应机的不同这个气理一定就是都是经经都是气理的，但是因为众生他不同的这个根气不同的差别，所以他会有这么多的法门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就欢喜我们自宗，但是呢我们也尊重其他的这个宗派宗门。那劝发真上义乐会中说呢，应该在水边林下等极静处修习能够得安乐的功德，而不应当观察他人的过失，更不应当起骄慢心，认为自己是最超胜第一的。这样的骄慢心是一切放逸的根本，是我们难以得到戒定慧解脱。所以永远呢都不应该轻视下列的比丘，否则呢在一节这么长的时间之内都不能够得到解脱，这是这个教授真正的次第。那各位今天这个有一份那个资料嘛，有一份那个印的，在这个经中啊讲说这个佛入灭后的这个百年啊，阿育王，我们上礼拜有讲到阿育王，他这个是这个佛门的大护法嘛，可是他对于这个恭敬这个僧宝呢，他还是有一点这个高下的差别。对于小沙弥呢，就觉得说要拜下去这个腰好像很难弯，不好意思。那自从呢被教化之后呢，那个心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虔诚平等，那就是对于这个僧宝呢，就是不管呢他是这个老少啦，或者是这个凡夫僧或者是圣僧呢，他都能够持这种很恭敬的态度。所以他常常这个举办到大那个法会，大的法会来这个摘这个僧人嘛，摘供僧人，那每次他都会这个就是用这个香水来洗澡啦，那换新衣服，然后跟这个四方到这个高楼顶去跟这个四方这个顶礼邀请众生。那呢这个那时候呢有很大的感应，有很大的感应，就是很多这个有神通的啦，这些僧人呢都这个都飞过来，直接就是飞过来来参加这个斋会，都有这个二十万的人。那时候就是他有一个大臣，他没有这个信心，他这个非常的邪见很重，看到说这个他的这个大王啊，怎么不管这个老少啊，凡圣的这个出家人他都不礼拜，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真是没有智慧，就是委屈自己，委屈自己去这个以你这个九五的尊贵之身啊去礼拜这个一个小孩子，他就把这个小沙弥看着这个小孩子。那这个阿育王听了之后呢，他就有用了一个方便，他就叫他的这个大臣呢去找这个在野外就是这个自然呢死掉的这个死亡的这个野兽的这个头，有白兽的头，那就叫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叫夜奢，就偏偏呢其他人都要去找这个动物的头，就是他要去找人头。那呢所有的这个臣子他们就去奉命就去把这些野兽的头找来，然后这个夜奢他也去找了一个人头来，因为以前的那时候有些他们就是有狮驼灵嘛，人死了就这个都这个有的也没有化掉，就是拿去狮驼灵，就是有一些这个尸体还并不难找就对了就找来之后呢就跟这个阿育王就叫他们呢把这些这个兽头啊人头呢拿去市场卖。那他卖了之后呢，那些这个野兽的头都卖出去了，可是这个只有人头没有卖出去，没有人头没有卖，而且人家看了都觉得很恶心。然后过了这个几天都卖不出去，这个人头呢就发臭发烂了。那经过人都骂他，就说你也不是夜叉，你也不是这个旃陀罗，你干嘛在这边卖这个人头？那他就被骂之后，这个夜奢被骂之后呢，他就回去跟大王禀告，说这个他没有卖出去，而且还被骂，然后他大王就跟他讲说啊，如果他骂你的话，你就这样子好了，你就不要卖嘛，你就用送的，要送给人家，啊，他就说这个好啊，他就赶快就回去就送，就是要送了，还是没有人要，更骂，更骂他，就是不要这种不要人家不要的东西，你就是送给他倒贴他，其实他都还不要嘛，他就跟这个王就讲啊，就说这个头实在太难买了，你就白白送给人家，人家也不要，而且我一直被人家骂， 那阿育王就问他说呢，什么东西是最贵的，最为贵重的？那夜深说，当然是人最贵重啊，人是最尊贵的啊。那就说这个王就问他说，如果人最尊贵的话，为什么人头卖不出去？那这个夜蛇就说，人虽然尊贵，不过死后不值钱，死后不值钱。然后这个阿育王就说，这个那如果我死了之后，我的头值不值钱？当然不值钱嘛，但是呢，因为他死了之后就已经不是王了嘛，也没有人要一个王的这个的头去拜啊，并没有。所以他就是这个问，这个夜蛇不敢讲，因为毕竟他是王啊。那这个王就跟他讲说，你说实话，我不惩罚你。那这个他就实话说，就即使是王的头也没有人要，也不值钱。那这个王就说了哈，如果说我的头我死了之后，我的头一样也不值钱。那为什么你对我这个李靖僧人看不惯呢？你要知道，我用我这个不值钱的头去顶礼这个僧众，他们是这个真实的真实的福田，以这个不真实来换微脆，不真实来换真实，你不应该阻止我礼拜。那这个夜奢听了之后呢，就感到就被这个大王这样一番开导，就理解到才感到说这个惭愧，然后之后呢就改邪归正，真正的皈依了三宝。所以这个是如果懂得去思维的人，他不会说去以自己就是这个骄慢心我们常常就以这个什么地位地位这个财富地位来这个提高自己，其实我们就从就近来看的话才能够这个把自己呢就是这个骄慢呢降服下来。那我们现在这个各位手上有这一份，因为我一直在考虑说要不要印给大家，因为现在都是尽量节省嘛，那是想说还是印给大家好了，因为这个时代这种问题特别多，就是这个末法时代嘛，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末法，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就是僧众嘛，因为佛他已经入灭了，但是法宝呢在那边是没有问题，那这个有情众生广大的僧众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看待那在这个大圣大集地藏十人经这是我摘录的但其实呢这一本经卷三跟卷四卷里面有讲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如果各位有因缘的话也可以看一看这一本经书呢，其实它内容呢很蛮适合我们就是说现在来理解来面对现世的一些状况，然后它也有它一个修行的这个行门在。那其实呢在其他的经典里面呢也有相关这一类的资料，那我想说我们就单纯所以我就是摘录了这部经的一小段，然后我们呢如果说有自己遇到一些事缘有疑惑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读一读，或者是呢我们遇到一些这个朋友呢他们遇到一些事缘有疑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他这个就是说拿这个经典呢让他了解我们来读一下，因为它这个文字还算蛮容易懂的你看读一下，读过去应该各位可以懂尔时天藏大梵天言：大德世尊，于佛法中而出家者，若刹帝利、大臣、宰相以鞭杖等垂考其身，或毙牢狱，或缚喝骂，或解肢节，或断其命，唯当何耳？为不合也。那这一段就是这个大梵天他在问说就是佛门中的出家人这个我们这个作为这个国王大臣的是否呢能够这个合适对他们做一些处罚乃至于这个囚禁他乃至于这个断他的命是不是合适的。佛告天藏大梵天言：善男子，若诸有情于我法中出家，乃至剃除虚法，披片袈裟，若持戒，若破戒，下至无戒，一切天人、阿苏罗等，依俗正法， 由上不合以鞭杖等垂考其身，或必牢狱，或负喝骂，或解肢节，或断其命，况依非法。何以故？除其一切持戒多闻于我法中而出家者，若有破戒行诸恶法，内怀腐败，如会窝罗，实非沙门自称沙门，实非犯恨自称犯恨，恒为种种烦恼所胜，败坏亲父，如是破戒诸恶比丘，犹能示导一切天龙夜叉坚达夫阿苏罗阿苏洛揭露图紧那罗摩诃洛伽人非人等无量功德珍宝福藏。又善男子于我法中而出家者，虽破戒行而诸有情睹其形象，因生十种殊胜思维，当获无量功德宝具。那这边呢，就是这个这各位应该都可以看懂，就是这个佛呢他的回答，就是乃至于呢他只是披这个一片这个袈裟，他就算他持戒，乃至叫戒律有亏损，破戒下至连这一点戒都没有，无戒就是都没有，戒律全部毁坏光了，天人阿修罗啦，依俗正法，也就是说呢依这个国法，我们国家的法律呢，这个八部鬼神呢，还有一些人呢，都不应该，不应该呢，去这个对他施以刑罚，何况呢，是以非法的方式，就是国法都不应该来处罚他，除其一切持戒多闻，就是说除了这些持戒啦，那多闻的啦，有修行的人，在这个我法中的出家，有这个破戒或者行诸恶法，这个内怀腐败如会锅罗，这个会锅罗就是说这个那个瓜牛啦，瓜罗瓜牛它外面有壳嘛，可是它在里面很脏，很脏，所以我们在外面看不出来它里面的脏，其实呢并不是这个真正的沙门，也不是真正清净犯行，但是呢他却对外先生他是这个出家人，他有这个清净犯行，那其实呢内在内心非常的腐败，也有种种的恶行，但是这样的一个破戒的恶比丘呢还能够示导一切，这些就是天龙鬼神啊，天龙八部这些，还有人以及非人等，他无量功德珍宝福藏，也就是说呢，他能够以这个佛法呢，来示导人以及鬼神八部，所以他这个不应该去这个对他做一些处罚，在这个佛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啊，他住在这个坟地，就是坟的这个坟地那附近，然后那附近呢就是有这个比丘啊，圆寂了，之后他这个袈裟就破损了，他在那边住一住呢，就发现这个那边有恶龙啊，就是都会去吃人，那这个与这个他看到这个心里非常的恐怖啊，那有一次这个恶龙啊，就是从他这个路上过来，准备要看一看他大概是逃不掉了，他呢心里有准备，他就把这个圆寂比丘他的这个破碎的袈裟拿来钉戴在他的头上，这个恶龙就这个走过去，没有再去吃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佛经里面就常常有看到这类似的故事，就是这个乃至于这个猎人啊，假装穿着这个袈裟去射杀这个大象啊，他即使呢我们虽然看他出生到，但即使他被这个因为这样子而这个上身也被射杀，他呢都不会去伤害这个搭这个法衣的这个恶人，他即使他根本不是真的出家人，但是因为尊重法故，因为呢那一片这个一呀，那件袈裟叫做这个，就是代表的我们是属于三宝的种姓嘛，所以还是尊重法的原因。那这边呢，讲说呢，我们呢，看到这个 出家众啊，他即使他破戒哦，看他光是看他的形象，应该要生以下这个十种的思维啊，何等为持啊？为我法中而出家者，虽破戒行而诸有情或有见已，生于念佛因众性境殊胜思维啊，由是因缘终不归性，诸外道师书论徒众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城，就是说这个他虽然这个是破戒身，但是我们这个看到他呢要升起，这边讲念佛啦，就包括念法念身，然后后面呢就是因为呢他升起这个恭敬的信心，就升起的看到就升起的这个殊胜的想，就很欢喜，那他就不会去皈依诸外道师，就是外道的祖师嘛，还有书论就是相对于我们的这个法宝经论嘛，那徒众就相对于我们的这个僧众嘛，所以他这边写念佛，其实他包括了念法念身、哦、或有见者以身圣以身念，或有见以身念圣戒殊胜思维，由是因缘能离杀生，离不逾取，离欲邪行，离虚狂语，离饮酒饮诸酒，身放异处，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城、哦、这就是念戒、哦、或有见以身念布施殊胜思维，由是因缘得大财位，清净供养，正智正行，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城，这个是念施、哦、或有见以身念忍辱柔和直直殊胜思维，由是因缘便能远离离间粗恶杂秽嗔恨嗔愤，乃至能入离诸部位大涅槃城、哦、就是讲忍度、哦、或有见以身念出家精勤修行，